好，我们先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圣天父，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奉我主的名聚集学习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你不单在文字上记录了这些信息，主啊，你也在历史上直到今天给我们留下证据。主啊，你先赏下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有机会来明白你启示话语中的奥秘。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你再一次借着你经上的话成为我们灵里边的供应。我们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欢迎，今天我们来看规范化的侍奉。上次我们讲了西奈之约啊，西奈之约呢，是我们把它称为是律法之约，也称为子民之约啊，就是神在全地上，在万族当中，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要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啊，就特别讲了这个问题，因为神说，因为全地都是他的。可是圣经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一这个字啊，所以是一位上帝，一个民族啊，就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不承认伊斯兰教跟这个圣经是同一个根源，不是的啊，因为不同的民族了，一个土地，一块土地，就是必须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一块，当时叫迦南地，后来叫以色列地，现在叫巴勒斯坦地，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必须是那块土地啊。然后呢，是一本圣经啊，谁没有多本的启示，只有一个启示，所以一很重要。我们曾经讲过叫做一致表原理啊，就是你通常情况下你带一只你信赖的手表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两只表，你会给自己找麻烦，对吧？如果两只表跑得很准，你不需要两只表。如果两只表跑得不准，不一样了，你到底听哪一个的，你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说呢，一很重要，是吧？所以这个标准只有一个，是吧？所以神在普世，神不是在哎呀，上帝在这个民族说几句话，到那个民族说几句话，到这个民族说几句话，殊途同归，不对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你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比方说你买一辆汽车，汽车制造公司会不会给你不同的说明书？你一辆汽车里边几本说明书啊？就一本说明书，是吧？如果一个 mechanic 也给你一本说明书，是他透过研究这辆车得出来的结论给你，你看哪一本？你看原厂给你的，还是看这个 mechanic 给你的？是吧？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你看世界上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经书，你看哪一本？创造天地万物的最原始的那一本，其他的通通都不必看，没必要看啊。里边就算有一些道理，你说米开那个研究车它没有道理吗？那有点道理，但是它的权威性不行啊，跟这个原厂的它的说明书的权威性不行。所以这个人类原厂的说明书，神在地上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把这个说明书，一本说明书交给他们，让他们传播到全世界，对吧？这个原理很容易懂，对吧？ 所以律法之约也叫子民之约，只有一个啊，在一个民族里面启示独一的圣经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位救主，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件事情，是吧？拣选一个民族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救主要降生。拣选这个写一本圣经干什么？是为了这一位救主来做见证，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做的啊，我们就明白就好了啊。那么上次我们读了这个出埃及记第24章啊，当这个神借着摩西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以后，到了24章呢，神就把摩西啊，把以色列70位长老，然后这个祭司啊，都邀请到西奈山上去，然后在上帝面前有一个 celebration 啊，就表示律法之约的立定，子民之约的立定。那么神在西奈山在大火当中向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人就说好，神所说的我们都照着都听都照着遵行啊。那么这样呢，这个约就立定了。立定了以后呢，很快啊，神把摩西再一次召到西奈山上去，和约书亚一块上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已经预备约书亚啊，要成为接续摩西的一位领袖啊，这个预备的过程啊，然后约书亚和摩西就一同上山。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啊 ，Moses 这个名字，他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啊。Moses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还记得吗？
拉上来的。
哎，从水里边把它拉上来啊。所以呢，摩西就是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这个水深火热当中拉出来啊，这是摩西的名字。所以你记得 Moses 啊，就是拉出来，从水深当中拉出来的意思，拯救，被从水拯救的意思。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啊，上帝拯救的意思。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名字，和耶稣这个名字完全是一样的啊，是同一个名字，所以是拯救，神拯救的意思啊。所以他是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区的那一位啊，所以一个是拉出来，一个是带进去啊，这两个名字啊。所以这两个以色列在完成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里边，两个领袖同时上山了，同时上山，在山上就启示了会幕的整个制造的这个信息启示下来了啊。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一同把这个山上侍奉的规范把它启示下来。所以圣经里边呢，我们知道当时摩西写圣经的时候，不像咱们现在电脑里边一打是吧，也不像前段时间的纸张很简单，那时候不是的，写在蒲草纸或者羊皮卷上，那些纸张那些笔墨都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圣经里边，你像创世纪这么重要的经文啊，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么重要的经文，写了几章？写了一章，就写一章。但是写会幕写了几章？制造会幕一直从25章啊写到出埃及记的第40章，是吧？这么长的经文，而且重复的写，启示的时候写一遍，做的时候同样的内容再写一遍，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它特别重要。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读到这个地方就读不下去了，这倒闭旷野啊！到了读出埃及记，一直读了25章以后，就开始读不下去了。 啊，这里边制造这个桌子怎么制造，这个钉铆绳子怎么弄，这个盖头怎么弄，里边这个整个到了利未记里边更麻烦了，这羊怎么杀，选什么羊，在哪个地方杀，血怎么处理，对吧，读得昏头胀脑啊，就读不下去了。但是这些东西非常之重要，所以有些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启示这些东西啊，或者在我们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发现神不厌其烦，慢工出细活。我曾经讲过啊，为什么神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复杂？这个祭司啊，以色列人祭司也嗤之以鼻。圣经上说，这弄些什么？这里点那里点，搞东搞西，搞得昏头胀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尊贵了，那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尊贵。当时我记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非常准确啊，这个一架波音飞机20000颗螺钉上头，啊，这不算是铆钉，就螺丝，20000多根螺丝在上头，是吧？哎呀，多麻烦！那图纸一叠一摞摞的图纸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太复杂了，因为它太重要，它太不能说尊贵，就是说它太复杂了，就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复杂了，因为侍奉这件事情太复杂，所以呢，才会这么不厌其烦的来写，是为要叫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范化的侍奉啊，从这个会幕的启示到利未记的整个过程，是规范人类的信仰，人类的对上帝的侍奉。因为从这个第一代的人，就是该隐和亚伯，亚当的第一代孩子，他们就开始有了什么行为啊？就有了献祭行为，是吧？也就是说，从人类一开始，宗教行为就开始有了，那么人寻求上帝，想要跟上帝建立关系，透过献祭，透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啊，行为，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啊，想要跟上帝恢复关系啊，想要这个祈求上帝的祝福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行为啊，这个已经非常普遍。在咱们中国人的历史上，这个东西也非常普遍。你现在到中国去旅行，你看看哪个山上没有庙，是吧？人都想来找上帝，是吧？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找不到上帝，所以必须上帝启示他是谁，启示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他来建立关系。所以这一个启示在会幕最集中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在上帝启示建造会幕的时候，说了圣经里边已经最少记载了两次啊，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一开始是叫以色列人来献礼物，然后第八节就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要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要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第22节就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啊，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然后第40节就说， 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你要谨慎，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到了第27章第8节，又强调啊，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是吧？所以这一个会幕的整个的制作，它不是按照人的想法，摩西的设计，不是的，完全是按照，而且神说你要谨慎，要谨慎，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一个地上的会幕，它最终的解释，现在咱们刚刚读完了这个读经团契里边啊，刚刚读完了希伯来书，感谢主啊，这个我相信这冥冥当中都有安排，正好我要讲这个时候，正好那个读经团契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就把地上的会幕它的功用做了透彻的解释。所以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真帐幕，天上真侍奉的一个影子啊。所以我们看了地上的这个会幕，我们才知道天上的侍奉是怎么样一回事，对吧？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有地上的会幕，他们只看到了影子，但是他们不相信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犹太人的悲哀啊！犹太人是后来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第二圣殿的时候，他们被掳回归以后，他们痛定思痛，他们说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可是呢，他们只是做而已，他们并不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规范化的侍奉概要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是这个会幕，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个会幕呢，这个画的不大好啊，这是朝东啊，就是在这个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啊，在以色列所有的他走的路程里边，祭司必须先找到会幕安放的地方，然后以色列的会众都围绕着这个会幕周围来安营。会幕不管到了哪里，它必须方向是一样的，只能朝东，太阳升起的地方。那表示什么意思呢？两个，第一个就是表示朝向盼望，因为早晨起来是代表盼望的意思啊，阳光升起。第二个呢，就是要背着阳光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在这个坐西朝东的方向啊，咱们中国喜欢坐北朝南啊，它是坐西朝东的方向。祭司进来侍奉的时候，都是背着阳光来往里走的。其实这个人呢，有一个很本能的东西叫拜偶像啊，所以人最早期拜偶像的时候就拜月亮、拜太阳、拜这些东西，上帝说不可啊，所以独一的上帝 是在里面。所以后来呢，在这个圣殿里边啊，以西结看到25个大祭司背离上帝的方向，朝着东方拜日头。这是人的选择，败坏的选择啊。好，那么这个会幕的结构展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状。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十字架，看到没有啊？是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啊。它当然，这个这是我们后来的总结啊。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呢？会幕是表示侍奉的范围啊，在一个侍奉的范围里面，外面就是需要被救赎，需要被拯救，需要就是有罪的人，然后来到规范化侍奉的地方。规范化侍奉的地方，这有个门啊，进来第一件事情是祭坛啊，这第一个是祭坛。祭坛在这里有一个它的重要的功用啊，就是烧祭物，烧祭物。那么烧祭物，这个烧是什么意思呢？啊，用火来烧了。这上面祭坛上啊，圣经上说这个祭坛的火是不可以灭，一直烧着。所以这上面叫献祭。献祭它代表有很多很多的意思，但是所有的祭物归结到最后只有一个意思，所以咱们中国人的文字把这个意思给表达出来了。所以中国人的献祭，这个祭字啊，就是把动物，这是动物的胸，动物的腿，把它放在祭坛上去烧啊，这个叫做献祭。如果这个献祭被一个大耳朵听见了，就建立了关系。所以献祭是除去障碍与上帝恢复关系的行为啊，献祭是除去障碍与上帝恢复关系的行为。那么凡是在这个祭坛上献的祭都是以牲畜为主啊，以动物为主。那么在这个立位记里边呢，就重点记载了三组大的献祭啊。第一个叫燔祭，啊，然后是平安祭，最后一个赎罪祭。这个是立位记里边记的次序，可是实际献祭的时候不是这样献。实际献祭的时候要先献什么祭啊？要先献赎罪祭。所以实际献祭的时候是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然后才献平安祭，是这个次序来献。可是为什么立位记一开始先写燔祭呢？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燔祭是代表着献祭的人来归给神。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立位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啊，说他的供物若与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然后燔祭便蒙悦纳。下边一句话干嘛啊？为他赎罪。这个原文里边不是为他赎罪， 而是赎了他。啊，就 atoned him, atoned, 就赎回他，赎他，对吧？这表示他不是献燔祭吗？怎么赎罪呢？怎么赎他呢？表示那个时候，因为牛羊献祭，这个其实在献燔祭之前的时候已经献了赎罪祭了，要实际献祭的时候必须要献赎罪祭，所以献了赎罪祭以后献燔祭，赎罪祭表示把罪除去，然后燔祭是表示人可以归向上帝，然后平安祭是大家分享，是一个我们与神和好的庆典。可是在圣经里边，利未记里边第一个祭先写的是燔祭，表示神心中渴望的是我们归向他，我们归向他，神说我要我的儿女回来，所以这个燔祭它代表着是一个浪子回家，救我死掉，心我的归我的这个意思，是吧？所以刚才我讲了火烧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叫做化纸，就表示旧的过去的结束，新的归给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死就不能生，咱们中国人叫浴火怎么样重生啊？所以表示把过去的旧的毁掉，然后变成全新的来献给上帝的意思啊。这个火是这个表示这样的意思啊。所以燔祭是神的心意，平安祭也是神的喜乐，神的最后的结果，唯有赎罪祭。圣经里边你看献燔祭献平安祭都叫做馨香的祭，唯有赎罪祭没写，它不是馨香的祭，是至圣的祭，但不是馨香的祭，因为这个叫做苦祭，是神必须要献，而真正的赎罪祭是献的谁啊？献的上帝自己，是他自己才配为我们做赎罪祭的祭物。燔祭代表的是谁啊？燔祭代表的就是我们啊。那么平安祭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可以建立关系了，可以与上帝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所以有一部分要烧在祭坛上，有一部分是祭司和献祭的人还有献祭请来的朋友一起吃的，分享吃的，是吧？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可以分享了，是吧？这个是一个庆典的。然后在这个中间伴随着其他的祭物，比方说素祭啊，比方说奠祭啊，都是随着这些主体的祭物，这个素祭和奠祭是不能自己献，它必须要和这些祭物一同来献，对吧？所以这三组的祭物呢，就表示罪除去，人跟上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享受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了，对吧？那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了燔祭是为他赎罪呢？因为在那个献燔祭的时代，我们今天不再献燔祭了，我们今天献怎么献燔祭啊？今天基督徒怎么献呢？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不再献动物了，献谁啊？献自己了。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献动物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赎罪祭，耶稣基督自己真正的赎罪祭还没献上，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牛羊的血是预先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罪既然还没除去，所以人就归不回上帝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呢就弄个牛羊来代替你，所以你要在会幕的门口选一只没有残疾的牛羊或者鸟类啊，都可以代表你啊，这个动物就代表你，你是没有资格献给上帝的，你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你有罪，罪还没有被除去，对吧？那么 这个动物献上，就是他按手在头上的时候，是表示他可以代替我。上帝说可蒙悦纳的意思就是 OK， 让他来代替你啊。所以他死了，你就不必死，你就赎回，你还活在地上，是吧？所以他替你当燔祭献给上帝。上帝说可以。我就问他，到底这个燔祭献了没？他自己能不能归回上帝？当时不能，到了什么时候能了？到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以前献的赎罪祭有没有效？又无效又有效。无效是指的他不能除罪，有效是你已经把赎罪祭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呢像记账一样的，像记在那儿。你献了燔祭，这个人去献，把自己献了燔祭了，他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归不过去的，是吧？他不能去的，所以那个牛羊来代替他，代替他了以后，实际上他去了没有？还没去。能不能去？等待着真正的赎罪祭来到。真正的赎罪祭来到了，过去献的所有的祭都有效了。如果这个赎罪祭没来，过去所有的全部报废了。因为那些东西只是一个，所以我就是说，大家来找我借钱，我现在没现金，我开支票，开支票，开支票。你说支票是不是钱？得看看我银行里边有没有钱，是吧？如果没有钱，那就成了空头支票了，是吧？如果我没钱，我开的支票全是废纸。将来有一天你把钱拿来，把你的支票拿来兑现了，那支票都有用的，是吧？所以这一些献祭全部都是支票，神预先开给你的支票，是吧？等到耶稣基督献了赎罪祭的时候，所有的支票都有用了。所以当年献祭的这些人真正的献了，真正的有效了，真正的赎了罪了，真正的归向上帝了，真正的与神平安了，是吧？这要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那一刻。明白说的意思吗？好，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这个里面啊，那么凭什么规范？是凭着神的启示，不是你想怎么侍奉就行的。神说我告诉你怎么侍奉。所以第一件事情呢，神拣选了一个支派的人，就是祭司。祭司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然后他要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整个侍奉的这个过程，是吧？所以进来以后，祭司来看你选的这个羊、牛、鸽子合不合格，啊，你的整个的过程合不合格，由祭司来把握。那么这个时候，在祭司的侍奉启示的标准里面，人进来第一件事情先经过祭坛，祭坛上就要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平安祭还不能献，然后继续往里走。这个地方是叫洗濯盆啊，所以祭司在这里要洗沐浴，要更衣，要穿上祭司的服装，尽他祭司的职任。所以这个时候献祭的人都要等在外面啊，然后祭司这个时候就带着血，赎罪祭的先献赎罪祭，赎罪祭的血要带进这个圣所。所以这里有一条线啊，今天我忘了，我本来来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犹太人的小帽子带过来啊，这个小帽子就代表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就表示神和侍奉的人中间是不通的，那没打开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带着血洗干净了，表示洁净了， 然后进到圣所里面去，然后把这个血站在盆里面，然后朝着这个幔子来弹七次，就表示要用血来打开通向至圣所的路，对吧？这个血要赎罪的，它要打开向至圣所的路。那时候有没有打开？没有。所以这个隔开至圣所和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上绣着一种东西，绣着什么？绣着基路伯，施恩座上两个展开翅膀的是基路伯，基路伯是好，我们叫做禁卫军一样的啊，他是保护的天使啊。所以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设立什么？基路伯，四面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基路伯的意思就是，就像这个监狱里面高墙上的守卫兵一样啊，你不可以越过的。所以就表示这个意思啊，神圣和污秽中间不能相通，基路伯负责把守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圣经说，若不流血，罪总不得赦免。所以必须用血来打开这一条通向人通向至圣所的路。但是当时的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去，能不能打开？打不开，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人神之间的通道打不开的，对吧？但是那个是一个地上的侍奉，是天上侍奉的影子，是告诉你那条路要用什么打开？用血才能打开的，用血才能打开的。所以说带着血进去弹，是表示要用血才能打开这条路，但是那时候的血打不开啊。所以咱们中国字啊，这个祭字啊，我就说这个血啊，为什么不是身体里边的红液体，对吧？血为什么没有三点水啊，也没有红颜色，也没有在身体里边的？中国造字为什么是一个撇儿，下边是一个器皿的皿字呢？对吧？这表示说从器皿里边站出来往外撒嘛，对吧？这个是血，血是用来赎罪的，对吧？所以中国字做的很有意思啊，对吧？所以就带进去了。然后在这个至圣所，在这个圣所的里边有三样器具，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是表示神对人的供应和人对神的感恩。那么神对人的供应，一方面是身体上的吃的，所以那个地方要陈设饼放在那里。但是耶稣说，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是吧？所以那是表示着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以他供应给我们的身体为我们舍的，纪念这件事情，是吧？所以这是陈设饼啊，其实那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要为我们掰开啊。然后下边呢是金灯台，金灯台表示发光见证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日的信息见证，那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见证，更表示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所以这个里边呢有一个数字很重要，就是七。这个桌子上的陈设饼摆几个？摆七个。金灯台几个金灯头？几个金灯头？七个。所以这个七个要连成一根管子啊，所以它的这个样式很奇怪啊，就是一根管一根管一根管，三根金垂出来的管子，上边呢各放灯碗，然后中间一根竖的管子把它连起来，下边一个座，所以上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然后 这些地方呢都是连通的，所以你从一个灯碗里边加油，其他的所有都满了，啊，表示完美的见证，合一的见证，表面上是七个，实际上是一个，啊，有人说里边的油就表示圣灵，啊，总之这是表示一个神人发光见证。另外火啊，在上帝面前，火代表活着的意思啊，所以以色列人祷告啊，他这样祷告的，什么意思呢？一个表示他自己迫切，另外一个他说我像一个火苗，我在燃烧啊，所以这个火代表生命力，代表热量，代表发光，代表见证啊，所以呢在这里两边啊是这个，一个是供应和感恩，一个是生命与发光，然后最后一个是香坛，金香坛，金香坛代表着侍奉者的祷告，他在最里面最靠近施恩的宝座，也表示圣徒的祷告是最接近神的，是吧？圣徒的祷告，你跟神那才是真正的关系嘛，是吧？可是金香坛最后里边是约柜，约柜上边是施恩座，那么约柜代表着神与人之间关系是以立约来保障啊，人的整个的侍奉不是凭着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凭着神立约的侍奉，而立约里面放着两块法板，一块法板上写的是十条诫的前五诫，另外一块法板上写的是后边的五诫，两块法板表示立约的关系是对子民生命的要求，是吧？你要成为我的子民吗？你要蒙恩吗？照着我的律法去做，那做不到怎么办？需要这个程序，需要这个程序，需要赎罪、献身，然后需要洁净，然后需要感恩，需要见证，需要祷告，最后血打开至圣所的路。所以这是整个侍奉的概念。那么这整个这个过程由祭司来完成，完成了以后，最后他从里边出来，跟会众一起献平安祭，大家把平安祭的祭肉分着吃，表示我们与上帝和好了。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是象征性的，那是地上照着天上的这个影像。啊，照着天上的本体来制造这个地上的会幕，然后呢，神就规定了三组节期啊，所以三组大的节期，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进入到最后一组大节期了啊，三组大节期，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这些啊，因为今天我们是重新又轮，我们再强调这个没关系，记忆啊，赎罪祭对应着哪一组节期？月节啊，对应着月节，表示羔羊被杀，神的子民得赎，所以月节还有一个名字叫除教节啊， 除教节，除教表示把罪除去，洁净的意思啊。所以这是赎罪祭，表示神的子民得救，罪得赎。然后燔祭对应着什么？五旬节。五旬节还有一个名字叫初熟节啊，就是已经可以归向上帝，可以感恩了啊。最后平安祭象征着祝棚节，啊，象征着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其中最重要的，因为祝棚节很长时间啊，先从吹角，然后赎罪日，然后祝棚节。这个最重要的一天，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至圣所的赎罪日。其实我说过，赎罪日不是这个 redeemed 那一日，而是 atonement 啊，是赎回日。其实不是赎罪那一天，是把人赎回，那是代表着基督徒被提，预表着基督徒的被提啊。所以这个或者叫做得赎日啊，对应着这三组节期。当我们基督徒被提之后，所以赎罪日那天啊，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为整个他的子民赎罪。赎完了罪以后，就祝棚节了，就大家欢喜快乐，对吧？所以祝棚节真正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羔羊的婚宴。所以基督徒在赎罪日预表着被提，把我们得赎，然后我们得赎了以后被提到基督那里去干嘛？赴羔羊的婚宴，那是最快乐，神创世以来一切救赎工作最高潮的时候，就是祝棚节啊，也就是平安祭，那是一个分享的时刻啊，是一个我们的生命恢复起初神创造目的的大结局啊。所以这是圣经里边给以色列人所规定的祭物、节期，还有整个侍奉的这个程序。那么这一些的程序都是按照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来启示下来的。那么启示下来这个这一些的侍奉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按照这些东西去做了。他们做这些程序，做这些程序，他们并不真正理解里边的含义。所以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生命，做成了我们的赎罪，然后呼召圣徒要献身活祭，然后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因为他不单单是受难，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之后，他就进入了天上的圣所。那么天上的圣所没有至圣所了，因为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隔阂已经除去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件事，他断气的时候，就是幔子从上自上到下裂开了，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了，是用神儿子自己的血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可以使我们这一些信的人，凭着信，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哇，这个太厉害了，犹太人听了都气死了啊！说我们 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到至圣所，而且进去的时候是战战兢兢进去的，是吧？你们这些外邦人就因着信了耶稣了，就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而且随时随地哦，随时随地，这都不可能。弟兄姊妹，你不读旧约，你就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蒙的恩有多么大。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的祭司的身份超越旧约大祭司的身份，超越亚伦，超越腓尼哈啊，因为他们不过是在物质属物质的，在圣经里边说属世界的帐幕，这个意思不是属世界的帐幕，是在世间的帐幕啊，是物质的帐幕啊。而我们呢，是直接来到属灵的帐幕里头，对吧？凭着信直接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要了解旧约侍奉的原理，来了解今天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的至圣所里边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求一件事，信而顺服，就要求这件事，是吧？使他在这些关系里边做成了这一切，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弟兄姊妹，美好吗？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这种东西啊，大家能记忆多少？有机会去以色列，因为圣经里边说，神的启示出于西安，出于耶路撒冷，他的话要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每次去，我都有很多新的体会，啊。这个有机会，大家有钱出去旅行，首选以色列，啊，去了一次再去，啊，这个再去，你就多看，你就多明白，啊，到那个他那个模型的会幕里边去体会，啊，因为我画的这个不是那么准确，你进去看的时候就有特别的感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机会把大祭司的服装跟大家讲一下。它都代表着某一些的含义啊，这个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规范化侍奉，把大祭司所穿的服装再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下次希望把我的图片，那个他那个图片带来啊，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就对今天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讲这些不是为了了解犹太人的历史，而是为了了解咱们今天信仰的原理，使我们了解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他为我们尽祭司的职分，成为我们的中保，可以保守我们直接透过来到至圣所。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十字架的情况，就是透过十字架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而且这个十字架是打开了这个通向至圣所的幔子，是吧？所以呢，我们对于利未记，你读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装在心里，你好好再去读利未记，你就大概能看懂是什么意思了，是吧？多说一句话啊，我们在这里把赎罪记，用一个记来代表了，在圣经里边它是有两个，一个是叫赎钱记，一个叫赎罪记。啊，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赎罪祭和赎钱祭其实是同归一例的，啊，它代表着向着不同的罪啊，不同方面，其实最后都是为了除去人神之间的障碍，我们就把它归于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只献自己，没有献两个赎罪祭，就献一个，啊，他就把一切的我们的罪孽全部解决。好。我们今天的查经呢就先到这儿了，那盼望我们能够理解啊，然后回去好好读圣经啊，这些功夫还是要下的，好吗？好，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不能不存敬畏的心，存感恩的心。主啊，因为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是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完美，又如此之奇妙。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信心，有智慧，让我们看明这些事情的奥秘，好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得蒙你的喜悦，因着信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在我们的身上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更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传播给那些还不明白的人。主啊，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和我们一同蒙福。今天接下来我们的侍奉继续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加上祝福。祷告感恩，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